8月12日，中国民政部网站发布了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。统计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 327.5 万对，跟去年同期比少了 26.4 万对，跌了 7.46%。 把时间线拉长看会更明显。2013年那年全国结婚登记数是 1346.9 万对，那是历史峰值。2014年开始逐年往下掉，2019年跌破1000万，2023年跌破800万，一路跌到 683.5 万对，跌破700万大关。2025年靠着婚姻登记服务优化，同比反弹了 11%， 算是喘了口气。但今年上半年，这口气又提不上来了，同比再次转负，跌了约 7.5%。 而且结婚这件事儿，现在还呈现出几个明显的新特征。第一个是晚婚现象越来越突出。2025年 ,25 到29岁年龄段已经取代20到24岁成了结婚登记的主力人群。40岁以上登记结婚的比例也在明显上升。第二个是未婚比例持续攀升，而且男女差距很大。2025年 ,30 到34岁男性未婚比例高达 28%, 女性只有 13%。跟2023年比，男性涨了5个百分点，女性涨了 2.8 个百分点。这些数据背后藏着一门生意，也藏着一个更大的隐忧。先说生意，最近有一个相亲赛道的头部博主，他给了一组数据，说现在营收百万千万级别的相亲机构，70%以上的收入全部来自30岁以上的女性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解释说，22、23岁的女生进入相亲市场天然占优势，选择面广，匹配难度低，很容易被市场消化。但30岁往上，经济独立，工作稳定的女性，相亲成功率反而特别低。原因是婚恋市场的结构性错位，大部分女性择偶时希望对方条件至少持平或者更优，但一线城市里同龄未婚条件均衡的男性基数本来就小，往上再筛一遍，人数更要再缩水一截。有人会想，大城市不好找，回县城是不是能轻松点？答案恰恰相反，县城的情况更极端。30岁以上的女性一旦回到小县城相亲，要么找条件比自己差的，要么接触的基本就是二婚群体，选择面比一线城市还窄。所以对大龄未婚女性来说，最优解反而是留在大城市尽早结婚。而这门生意最吊诡的地方在于，相亲机构70%营收靠大龄女性撑着，这个营收结构反过来又指导了他们的运营思路。一边安抚女生说不用焦虑，问题都可以解决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放大年龄带来的紧迫感，借着这份焦虑推销高价会员一对一红娘服务，本质还是在消费女性的婚恋焦虑。而且这个形势下还会造成什么问题呢？那就是对和新生儿挂钩的行业产生毁灭性打击。因为抛开择偶匹配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客观生理难题，这里不存在任何偏向对立的意思，纯粹医学事实。妇产科普遍界定22到25岁是女性生育的黄金阶段，这个标准本身还是受过计划生育年代晚育政策影响，被人为往后拉过的。35岁之后属于高龄产妇，而实际操作中过了30岁怀孕生产，身体承担的损耗和风险比20岁明显更高，这是没办法回避的客观条件。于是一个连锁反应就出现了，30岁的女性进入婚姻大概率只会生一胎，因为身体压力下很难再生二胎，结婚率起不来，新生儿数量会继续下降，二胎三胎的比例也会随着适龄女性年龄结构的变化而走低，跟新生儿相关的一整条消费产业链都会跟着承压。而当结婚这条线走弱的同时，离婚那条线却在往上抬头。今年上半年全国离婚登记 138.3 万对，比去年同期多了 5.2 万对，涨了 3.91%， 结束了2025年全年离婚数回落的态势，重新回到缓慢增长的通道。结婚和离婚这两条数据放在一起，还能算出一个更直观的指标，叫离结比。今年上半年这个比例大概是 42.2%， 去年同期是 37.6%。用更直观的话来说，就是现在每100对新人登记结婚，同时就有42对夫妻在办离婚。这个比例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离婚这边的曲线也有自己的转折点。2023年离婚冷静期制度落地之后，离婚对数一度大幅下降。但从2023年开始，离婚数连续回升，到今年上半年同比涨幅已经到了 3.9%。 而且要注意，这还只是民政局登记的和平分手数据，法院调解判离的离婚数量根本没算进去。也即是说，真实的离婚规模只会比这个数字更大。事实上，离婚这事儿正在和结婚一样，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现象。结合2025婚姻家事法律服务业白皮书的数据，我们或许能描摹出一些关于婚姻的真相。首先，30至49岁人群已成为离婚主力军，也就是75后到95前这一年龄段的人，尤其是整个80后群体。当房贷的压力、孩子的功课、老板的脸色在中年副本里疯狂叠加，婚姻这座围城仿佛突然开启了困难模式，不少人干脆按下了重启键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银发族也在闹离婚。2023至2025年，50岁以上人群的离婚案均保持在10%以上的比例，2025年占比达15.3%，相当于每6.5对通过诉讼分手的夫妻里，就有一对是携手走过半辈子的人。其次，不看年龄，看婚龄的话，婚姻高危期在什么时候？答案是婚后的6至14年，总占比超过52%，且10年以上婚龄的离婚占比在逐年提高。伴随着经济变化和个人成长经历，养育孩子的辛劳、事业发展的压力、激情的消退在此时叠加，家庭企业最容易散伙。而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往往不是什么狗血大戏，而是生活中的鸡毛蒜皮。数据显示，感情基础薄弱，生活琐事以74.53%的压倒性比例成了离婚的头号原因。出轨、重婚、同居占21.07%，家暴占17.92%，这些戏剧性冲突反而成了配角。此外，离婚不仅是情感解体，更是一场关于孩子与金钱的精密计算。数据显示，2到8岁孩子的抚养权争夺最激烈，占比53.78%，这正是孩子最依赖父母、教育投入开始加码的阶段。抚养费的拉锯集中在2000到4999元这个区间，占比58.55%，反映的是大多数家庭的经济现实。财产分割方面，房产是绝对核心，占比82.53%，车辆和存款紧随其后，分别是50.56%和48.70%。婚姻解体的时候，每一平米房子、每一分存款，都是理性博弈的筹码。不过，有个温暖的变化值得一提。法律的天平开始看见隐形付出，家务劳动的价值正日益被认可。数据显示，法院支持家务补偿的比例在过去3年间大幅跃升，从2023年的33.33%到2023年的43.75%，再到2025年的57.58%，增长势头显著。不过，尽管这些曾被视为分内之事的付出正在被量化、被看见、被补偿，但所补偿的金额目前来看依然微乎其微。当我们把离婚同结婚、单身一样作为群体行为观察，会发现离婚也催生了多门新生意。最直观的一笔开销当属离婚相关的专业辅助服务。这几年来，这项服务的报价单正在蹭蹭往上涨。就拿法院收的离婚案受理费来说，2016年94%的离婚案受理费集中在1000元以下，到了2025年，费用超过1000元的案件比例则从5.75%飙升至48.7%，增长超8倍。律师费方面，一般而言，普通离婚案件的律师费约5000至2万元，复杂如涉及财产分割的案件，收费服务费可达10万元以上。有数据测算，2025年仅离婚纠纷产生的法律服务市场规模就达到100至200亿元，而与之相关的配套产业链也在完善。比如，当房产分割成为离婚的主战场，房产评估师、产权过户专员这些选手就纷纷登场了。毕竟，分房子可比分手复杂多了。如果说专业服务是离婚的理性付费，那为逝去的爱情搞场告别仪式正成为新刚需，各种充满仪式感的告别消费已经悄然兴起。尤其是婚纱照，当从爱情见证物变为情感负担时，专业销毁服务应运而生。例如，河北廊坊某公司按重量收费，3公斤以内59元，20到25公斤199元。2025年10个月内处理销毁了近700套婚纱照，其中70%用户是女性。这些操作本质上是他们想用物理粉碎达成精神上的切割，销毁过程甚至被包装成一种粉碎爱情的仪式，带点黑色幽默和决绝的浪漫。而嗅觉灵敏的商家更是开发了全套散伙服务。离婚跟拍、离婚戒指、 离婚蛋糕、离婚花艺，形成一整条仪式感消费链。以离婚跟拍为例，收费区间在500至1800元居多，消费者也是以年轻女性偏多。除此之外，离婚后的治愈系旅行、报班学习、健身美容、拓展新社交圈，这些聚焦自我重建的消费也在持续升温。还有人将婚姻残值变现，如转售婚姻物品。离婚后，家具、家电、黄金首饰等共同财产通过二手平台快速流通着，这种现象在一二线城市更为明显，催生了针对离婚家庭的二手交易中介服务。最后是重归单身的单身经济。一方面，单身群体中离异群体比例在扩大。根据2025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，2024年单身人口中离婚群体的比例是 9.25%， 这一数据在前一年是 8.63%。另一方面，如今单身经济市场规模已超8万亿元，这当中至少有 9% 是离婚群体贡献的，他们也是小户型、住房、一人食、餐饮、宠物经济、迷你家电等市场的拥趸。一定程度上而言，离婚率增加和离婚经济的兴起源于社会观念的变化，而离婚证越来越被年轻人看作是人生某一阶段的关系见证。这是当下年轻群体对于婚恋关系的某种诠释和共鸣，这也让不少新型关系模式进入大众视野。关于婚姻关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便是无证婚姻，这一现象在年轻群体中明显增多。有些人表面结婚了，实际上法律层面未婚，婚宴照摆，婚纱照也拍，所有的流程一个不落，但唯独删去领证这一手续。他们的理由有很多，财产不想牵扯在一起，逃避生育压力，感情出问题的话离婚很麻烦，总之为了避免各种潜在的风险，干脆就不领。后浪研究所的问卷数据显示，超三分之一的年轻人认为领不领证都行，而在认为不用领的选项下，女性的占比明显高于男性，这在经济独立、收入较高的女性当中更为常见。无证婚姻以外，类似于搭子式婚姻、通勤婚姻、干婚婚姻等新型模式也在年轻群体中蔓延，并呈现一定流行趋势。比如干婚，就是法律上还是夫妻，但生活中各过各的，情感和经济都高度独立，像挂名婚姻。某婚恋机构2024年调研数据显示，超 25% 的北上广深夫妻处于干婚状态，其中 70% 坦言是为了孩子、财产、社会形象在硬撑。不过，这些新型模式的普及程度及被接受程度还远未成为主流婚恋模式。最后，不得不提的是，当我们列举这些多元的婚恋模式，并不是为了鼓励或批判什么，而是希望站在更客观、全局的视角去看待群体变迁，以及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新型消费模式。结婚率下滑，离婚率回升，婚姻模式多元化，这三条线交织在一起，共同勾勒出当下婚恋领域的全新面貌。对个人来说，结婚不等于上了岸，离婚也不意味着就是翻了船，不婚更不是掉了队。就像没人规定家庭企业必须终身经营，也没人能定义幸福只能有一种模样。毕竟好的社会从不是硬逼着人凑合过一辈子，而是允许每个人在结婚、离婚、不婚的选择题里能选得更坦然一些。